13岁女孩很担心有了小宝宝，她在父母心中的位置会被取代。一个孩子表现行为的良好与否，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，最深层次的需要就是归属感和安全感。他想知道父母是全然的爱我，他以为他只要通过闹自杀掌控父母，让父母听他的话，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个归属感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心理境界，13岁女孩闹自杀逼母堕二胎之心理分析。嘉宾佳恩老师，小雪，90后独生女，文字整理梅佳锦、冯颖。在职场中，我越来越多接触90后，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比较孤单，特别渴望和同事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就想，他们是不是都在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长大？如果他们的父母当初多生一个孩子，他们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可最近我听到几则消息，让我对自己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否定。首先是来自一个月前《武汉晚报》的资讯，44岁的肖女士和她丈夫努力一年后，如愿以偿怀上了二胎，但他们13岁的女儿文文百般不同意，相继以逃学、离家出走、跳楼来威胁家长，最后还用刀片来割自己的手腕。最后怀孕13周0.5天的肖女士不得不含泪到医院终止了怀孕。另一条消息是，33岁的王丽怀了二胎后，非常郑重地在给大女儿的保证书上签了名。保证书的内容是，我保证永远爱我家瑶瑶。还有沈阳一个5岁女孩因妈妈生二胎，对奶奶改口叫妈妈。2月14号又传来一则新闻，福建一个8岁的男孩因为妈妈去年生了一个妹妹，变化很明显，打架、捉弄人、违反校园纪律屡次犯错。有时候男孩会趁父母不注意掐妹妹，而且一转头儿子就用502胶水弄伤了自己的眼睛，还到医院就诊。父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儿子总是做这些出格的事儿。也许现在很多的单独家庭都面临这样的尴尬，就是好不容易政策允许生二胎了，也很辛苦的怀二胎了，但突然间发现家里的老大特别反对。为此我们请了专业的美国心理辅导师佳恩老师来辅导一下，如果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。还有一位是90后独生女小雪同学。两位都听到了以上的两条消息，我想先问问90后的小雪同学。小雪，你有没有担心过妈妈会生一个弟弟或妹妹？
小时候会比较担心，主要原因是如果生了一个弟弟或妹妹的话，就会和我抢东西了。因为我们表姐弟妹之间也经常会相互抢东西，比如说吃饭时一根火腿肠会被我们抢过来藏在自己的饭里，看到别人都吃光了才把自己的火腿肠露出来并告诉大家我还有。我会特别害怕这种情况每一天都会发生。
佳恩老师是心理专家，有3个孩子，老大是男孩，老二老三都是女孩，他们现在20多岁了，都已经大学毕业了。您觉得独生子女特别拒绝家里多个弟弟妹妹是什么原因？
文文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小公主，是被宠坏的任性的孩子，他很担心随着小宝宝的到来，他在父母心中的位置会被取代，他非常担心这一点。文文最想要的是归属感，可是他如何才能获得这个归属感呢？他知道父母的爱是他归属感的来源，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方式，也就是掌控。他认为他只要掌控父母，让父母听他的话， 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个归属感。
但这个肯定是不健康的归属感。
的确，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。一个孩子行为表现的良好与否，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，他最深层的需要就是归属感和安全感，知道父母是全然的爱我。
为什么文文的归属感是错位的呢？健康的归属感是怎样呢？九零后的小雪，你觉得爸爸妈妈爱你吗？
我爸妈很爱我。
他的答案代表他有归属感吗？
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爱他，他就会有归属感。
那如果你父母再有个孩子的话，你会觉得你被爱吗？
我目前想还是被爱的，只是可能会少一点。
佳安老师，这个想法健康吗？
我想他应该是健康的，至少他也不反对他父母现在还有一个小宝宝。
新闻中的文文的一个错位的归属感，造成了他很拒绝自己弟弟妹妹的到来。
还有一个另外的现象值得注意，可能是文文刚刚进入青春期，他目前13岁，可能他心中很敏感，也有一点同伴的压力。他的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没有弟弟妹妹的，对他来讲，他已经那么大了，为什么我妈妈还要再生一个孩子呢？他可能也有这样一种顾虑。
如果我和他们一样的话，我就安全了。
是的，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讲，朋友怎么样，我应该和我的朋友是一样的。当然，他心中也是很担心，因为从小到大，他都是自我中心蛮强的，他是个蛮任性的，说一不二的，全家人都要听他的话的孩子，很难接受别人的想法。之前他母亲提到过，亲自和他沟通过，但是他非常的生气，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想法。
另外想和佳恩老师探讨的是，如何面对孩子的怒气，孩子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怒气？
孩子们通常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如果父母和孩子有很好的关系，他们应该可以有很好的沟通的。但在这个案例里，父母和孩子虽然有谈话，但他们却没有很好的沟通。在平常的生活中，需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，父母爱他并不是因为他表现得很好，这点很重要。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感受到父母无条件的接纳的爱。中国父母很重视孩子的表现，尤其是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，但实际上，一般父母觉得给孩子最好的学习就是爱他。但事实上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常常肯定他们，鼓励他们，接纳他们。孩子知道，即使他考得不好，但父母仍然不会责骂他，这样孩子就会有安全感。
那我们会不会觉得，糟糕，这样不就是放任孩子吗？这次考不好，我不管你，下次孩子岂不是任意妄为？
可能会的，但一个有爱的孩子，他会主动讨父母的喜欢，会知道父母希望他付出努力，好好学习。一个会鼓励孩子的父母，会和孩子说，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忙的吗？也让孩子知道，你不需要和别人比较，但是你需要和自己比较，这一点很重要。
佳恩老师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家三个孩子谁天生就比较会学习？
我们家的老大，事实上，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各有各的长处。老大特别聪明，他的学习完全不需要我们来管，多才多艺，是个标准的好孩子，运动也好。
那两个妹妹会不会觉得压力比较大呢？ 你怎么注意防止做父母的可能产生偏待的问题？
会的，前两天还在和两个妹妹视频，我问他们，在你们成长过程中，妈妈有没有偏心啊？老三就说，
从小，哥哥功课那么好，又是体育健将，总觉得自己达不到那个标准，会觉得自己很不行。
我就常常和老三说，没有关系，妈妈知道你总是很努力的。因为我们的老三是个做事情很专心的孩子。虽然你考试考不好，但没有关系呀，你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孩子，你有你的长项。我们的老二也很有压力呢，老二其实也很聪明，妹妹更有情商。其实在教养三个孩子时，我特别关注老二，因为一般老二特别需要关注。老大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父母都会特别花心思看着老大的成长。老三又特别小，特别花时间照顾，所以一般父母往往会容易忽略掉中间的那一个。对我来讲，我有特别的关注老二，老二也比较敏感，他有自己的长项。老二对人比较敏感，也很有正义感，很有同情心。老二会对我说，哥哥这样聪明，虽然妈妈没有对我们说要达到什么标准，但我常常觉得自己就要达到那个标准。所以他常常给自己压力。实际上，我能做的就是，我听他们说话，接纳他们所讲的，我不会随便否定，我会接纳他们的感受。
那我还想问一下，当初你怀老二时，老大有没有让你签协议？
没有，只有一次，当我生完老二，坐着轮椅从医院把老二抱出来，老大跑到我面前说，妈妈，你抱我。我记得他只有那一次是这样的。孩子觉得妹妹出生了，妈妈你能不能也抱抱我？
小孩也是蛮脆弱的。
没错，那时幸好爸爸在旁边，所以爸爸就抱他了。
佳恩老师，如果你是我们之前举过例子里的文文的妈妈，已经怀孕在身了，女儿在闹自杀，这时该怎么办？
我若是肖女士，我就听文文讲，来接纳她的感受。我也不否认他很生气很愤怒的感受，我不会接纳他的想法，但是我会接纳他的情绪。
这样好不好？小雪，你扮演一下文文好吗？佳恩老师会怎样来面对这样的女儿好吗？
文文，你知道妈妈怀了13个礼拜的小宝宝，我知道你最近非常难过，你要不要谈一谈你是怎么想的？
我的想法就是你别要这个孩子吧，因为我觉得他直接给我的生活产生了很严重的冲击。我无法接受只有三个人的家庭又多出一个人，这是我无法接受的。
是的，文文，我真的很了解，我知道你会感觉多出来了一个小宝宝，你会觉得爸妈就不是那么的爱你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我觉得这样妈妈就不会那么爱我，因为你们会有另外一个寄托。
嗯，但是文文你知道吗？妈妈是很爱你的，是不是？那文文，你知道这个小宝宝，妈妈也爱他。你知不知道，实际上小宝宝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了，他会听到我们讲话呢。你要不要摸摸看？宝宝要跟你说，文文姐姐好。所以妈妈就要让文文知道，我可以接受你的情绪，你若很生气时，妈妈可以帮助你，或者一起去公园去跑步，妈妈带你去你最喜欢的地方。妈妈要更多的表达对女儿的爱， 让他知道不会因为有了小宝宝而对他的爱发生改变。
我们来看一下有些网友的反馈。网友小树说，这是间接杀人，这样的孩子心理极度不健康，极度自私，以后会变本加厉，自己的弟弟妹妹都不要，父母不好好教育这个闺女，还去流产，这只能更纵容她的放肆，哭的时候还在后头呢。
我觉得文文是很无辜的，虽然她很不懂事，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，乃是整个家庭社会让这个孩子有了这样不健康的观念，扭曲的观念。
另一个网友叫双鱼，他觉得这父母光知道自己高兴生二胎，没有想想孩子啊，孩子都已经13岁了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们的爱不会减少才怪呢。
我觉得这也太过分了，实际这样的家庭很需要大家的关怀。肖女士想要生老二，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，只是她不懂得如何处理，发表这样的一些言论，实际是对这个家庭很有伤害的。
现在当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例子时，其实我们大家都特别容易来表达自己，甚至宣泄自己，这其实也是挺没帮助的。我们周围要是有这样的朋友，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面前表示出理解、接纳和关心，然后积极地帮他们寻找出路。佳恩老师，作为一个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士，同时有基督信仰，你会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是，不会一样的。我把心理辅导只是看成一种工具，让我来认识一个人。但真正能给一个人生命，就要从这个信仰的源头，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。当我能把上帝的话语透过辅导带给人时，我觉得那才真正打入人的心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心灵的粮食，就是生命。只有上帝可以真正解决人的问题，我们的心理辅导只是一个工具。
你可以举个例子吗？
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，妻子有外遇，他们来求救。在我跟这个妻子谈话的过程中，当我能用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来陪伴他时，告诉他，虽然你曾做过这样的事，但上帝并没有因你曾经有一些外遇就看清了你，上帝完全接纳你。当然，我们可能还谈了很多关于神的奇妙的事。去年年底，他就发了一个微信给我，他告诉我说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我真是非常的开心，实际上真的借着神的肯定，他学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，不会因为说他曾经有外遇了，上帝就不接纳他，他曾经跌倒了，上帝又把他扶起来。
佳恩老师，如果你有机会对文文说话，你会告诉他上帝怎么看他吗？
我会跟他说，文文，虽然曾经因为你吵着要自杀，让妈妈把这个孩子拿掉，虽然这件事情并不对，但上帝会原谅你。只要你愿意来，认识这位上帝，他知道你的难处，他了解你那是为什么这么痛苦，他知道的。只要你愿意跟上帝说对不起，只要你跟妈妈能再次和好，你的家还是可以继续往前。我其实更多愿意让这个家，文文的妈妈和爸爸，如果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家在上帝那里还是有出路、有盼望的，上帝还是爱他们这个家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家现在面对很多的舆论的批判，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伤害。如果有人能把上帝的爱带给这个家，我想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安慰，一个医治。 这个家需要被爱医治。
就是天堂。